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在你面前是何等的渺小，何等的有限，但是你爱我们，你愿意抬举我们。我们感谢神，你透过众先知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你是怜悯慈爱的神，你是信实公义的神，也是圣洁的神。主，你是大而可畏的神。主，我们唯有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面，我们才能够得到从你而来丰盛的恩典和祝福。我们感谢主，你爱我们，你赐下你的话语来归正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能持守你的道来今生自守。我们感谢你，求主来继续祝福一下时间，你亲自来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分享旧约的最后两章，也就是马拉基书的最后两章。在前面的第二章，神对祭司和百姓的不忠来进行斥责责备。那么这些百姓一直在神面前来降罪。我们说，马拉基书就是神和人之间的一个辩论。那么这些人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那么第三章神就回应说，第三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那这些百姓问神说，你公义的神在哪里呢？神不是行善的神，不是公义的神，到底在哪里呢？神说，他要差遣他的使者在神的面前预备道路。那么预备道路，这是谁呢？那我们读了新约的，我们都知道，那这个应该是指的那个施洗约翰。曾经在以赛亚书也有过这样的预言，以赛亚书的40章3节，我们如果可以打开的话，我们看40章3节。以赛亚书40章3节就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那在马太福音里面说的是更清楚，马太福音的11章10节，我往后翻一下，马太福音的11章10节，那是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那所说的就是这个人，这个人，那么耶稣说的这个人就是施洗约翰。那么在约翰福音1章23节也提到过，所以这儿很明显指的是，就是马拉基书神在旧约说完话以后400年以后要出来一个人，那就是首先是为主预备道路的那个施洗约翰。然后下面说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那么你们所寻求的主，那这个就指的他们盼望的弥赛亚。弥赛亚是忽然进入他的殿，这个忽然应该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可能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另一个可能更多的指的耶稣基督的再来。他忽然进入他的殿，就是耶稣基督的二次再来是忽然会来到。立约的使者也是主耶稣弥赛亚，这个约应该是指的新约，主耶稣降生以后要和这些百姓立新约，说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我们仔细把这句话读完以后，我们再仔细思考一下前面我们分享的，我们觉得这句话神对这些以色列民是一种讽刺。上面以色列民还说是神公义的神在哪里呢？神也并不是善良的，但是这说你们所仰慕的，也就是说这些以色列民他们所寻求的只是一个能满足自己这个肉体情欲的这样一个神，一个主，其实他们根本不盼望这个公义的神，他们不盼望这个，他们害怕审判。这是对 这些以色列民的一个讽刺。其实我们今天好多时候也是，我们口头上说盼望主快点来，但是我们实际上是不是这样的呢？我们常常是体贴自己的心意。说明好多时候，就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叶公好龙啊，平时那个盼望那个东西到有一天真的看到一个真的现在他眼前，吓死了。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说以色列民当时就是这样啊，他们说寻求，他根本不是寻求真正的神，他们是实际上是寻求一个那种偶像。我们今天也是好多时候是把主耶稣看作我们心中的偶像，并不是我真的把他看作一个又真又活的神。偶像最大的一个人们里面的一个作用，人们一个里面的一个盼望，就是我们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就是心中的偶像。我们好多时候把神就当作这样一个偶像，所以我们真的求神来改变我们，我们好好认识我们这位独一的真神。第二节，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那这个他来的日子，从下面来看，那应该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谁能当得起呢？就是谁能承受得了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没有人能够站得住。如果不是神的保守，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得住。因为他如炼金制人的火，如漂布制人的茧。炼金制人的火，我们知道火是可以炼金的，火是可以结晶的。最后火烧完以后呢，最不值钱的、没用的，一定要全部化为灰烬。那么漂布的茧，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现在用的些洗的东西里面是结的成分比较大，说结是可以洁净的啊。尤其在过去，人们常常就是，我记得我是农村的嘛，小时候母亲常常用就是像结这样的东西来洗一些衣服，它有洁净的功效。说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以后，他就是要完成这个最后一项工作，就洁净，全部洁净，一切的污秽在地上不会存留。第三节，他必坐下如炼金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洁净利未人，这儿利未人实际上指的是祭司，就前面提到那个神所斥责的那个祭司，是要洁净祭司。祭司可是神拣选的，那是神的，出于神的，不是跟假教师还不一样。假教师神根本没有拣选，没有差遣，没有差遣他擅自做主。但是这些祭司那是神差遣的利未人啊，这是不一样的，只不过是他们不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事。那么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这个我们在启示录的22章三节，我们就可以把这句话看得更清楚。启示录的22章三节，启示录的22章三节怎么说呢？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那将来就是所有的神的仆人，不仅这些利未人，所有的仆人都要凭着公义到神面前献供物。那献供那就是侍奉神啊，是这个意思。我们将来如果我们将来能见神的面，我们都在这个行列里面。第四节，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这个供就是在神面前的奉献，仿佛古时一样，上古之时年，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那比如说挪亚那个时代，在神面前的敬虔拜上，亚伯拉罕或者大卫啊，像这样的日子。所以这一段是真的提醒我们，我们趁着还有今日，趁着我们现在还有气息，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预备自己，等候神的主的再来。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凭公义贡献给神，在神面前好好的服侍他，我们有那样的一个机会恩典。第五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万军之耶和华说，这是这个先知预言里面经常提的一句话。我们读的多了觉得好像不以为然，其实这句话 重量非常有分量。万军之耶和华说，那就是神他说过的话他是有能力的，神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他的话语，他的话一出口就事就成了，他的话就带着能力，当他的话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他从他的能力而来的能力。当我们口里面说神的话的时候，当我们用神的话试这个魔鬼撒旦的时候，那么魔鬼撒旦就离开。所以神的话他一定带着有能力，他一定会应验，一定会兑现，说我必临近你们，必临近你们，我就是必然会到你们当中来干什么呢？施行审判。这个你们指的是神的子民，我必速速做见证。神那个时候既是法官又是见证人，他自己做见证，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所做的一切都逃不过神的眼睛，神在都像现在我们的录像机一样，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那儿录着呢，包括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都在里面。我们现在录像机是无法录取我们里面的一些思维，但是神那个录像机里面，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在那里面啊，这是，所以他要速速的做见证。然后神说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质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凡是这些神要警戒，既然是警戒警告，那么就说犯了这些罪的这些百姓，神仍然给机会，不是咒诅，是警戒。所以我们今天犯罪得罪神，神仍然给我们机会，我们只要抓住机会，愿意到神面前认罪悔改，不要再犯罪，不要故意犯罪，那么神的恩典会领导我们啊，这是神的恩典。神没有一棒把人打死，没有直接把火浇下来以后把所有人都烧掉啊，神是给一些人机会的，是给所有人机会，谁抓住了谁就得着这个恩典了。所以这些行邪术的，这些犯了罪了，神说机会也有，犯奸淫的神也给机会，欺假誓的也给机会，亏负人工价的，欺诈的也给机会啊，这是神的恩典，我们真感谢神。如果是神没有这样的恩典领导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所以我们从这个旧约里面看到，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好多时候是正是目中无神，心中不怕神，常常侥幸。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好多时候实际上我们知道有神，我们知道神可畏，但是我们是不是我们眼睛里面有神呢？我们心里面是不是真的惧怕神呢？如果是真的惧怕神，就不会侥幸去犯罪。有时候我们说哎呀，可能啊，神还不会来的，我们做件这个事可能没事，侥幸。这就是人们故意犯罪的一个心理的主要原因啊，我们有时候也常常有，觉得神还早着呢，主耶稣来的日子还早着呢，所以可能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还早着呢，我们还年轻，我们还不老不到的时候，所以有时候就说哎，做错就做错了吧，没关系啊，神会赦免我们的，做错再认罪，带着这样一个心理这个心态，所以就常常的故意犯罪得罪神。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被神拿上走啊，这个我们就真的要谨慎。这是前面这五节内容，让我们能够看了以后真的要警醒自己。下面第六节讲到了十一奉献啊，我想透过今天这几节经文把这个十一奉献和公物比较清楚的讲一下。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耶和华是不改变的，那么耶和华这三个字这个名字就实际上就是把神所有的那些属性都在这里面，包括神的慈爱，包括神的圣洁公义，他的信实等等都在这里面，所有的都不改变，包括他的真理，神的真理千古不变。 说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雅各之子没有灭亡，那就是以色列有余民，以色列神一定会留下余种，不管这个以色列们怎么犯罪得罪神，怎么对不起神，神始终留下余种，不会全部灭亡的。那为什么这儿提到雅各之子呢？雅各之子这个应该说旧约里面好像是第一次出现，也是第一次出现雅各之子，一些以色列之子说的。出现以色列，我们前面好像分享过，出现以色列呢，往往是与这个属灵有关系，那个雅各呢，一般是属世界有关系。这个雅各之子就是讽刺这些以色列人像他们祖先雅各一样那么奸诈，就说这么奸诈的这些百姓，神也没有灭亡。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是不改变的，神是信实的，他说过的话，他跟他神跟他们立的约，神不会废除。那今天也是，神和我们立的约，神不会废除。我们可能我们会废这个约，我们最后离神越远，但是越来越远，但是神不会。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神指出，不是他们这一代，就是从他们列祖开始，从出埃及记那一代就开始不遵守神的典章，抱怨神，说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说现在就是以前过去了，以前可以既往不咎，只要现在转向神，那现在就是认罪悔改，如果这样的话，神就转向你们。这句话在前面撒迦利亚书的一章三节啊，也有过。撒迦利亚书的一章三节，我们翻过去看一下。撒迦利亚书的一章三节说：“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在透过撒迦利亚先知说的。那么今天神透过马拉基这个先知再次向回归以后的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们只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神再一次呼召，那今天我们也是，我们只要转向神，神必然转向我们，我们亲近他，他必亲近我们。所以我们到神的跟前，那是神把这个主动权交给我们，把这个自由选择权交给我们，神没有把我们造成一个木偶啊，这是神的主权，也是神的心意。你们却问我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神跟他们说，你们现在就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些百姓怎么说呢？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那如何才是转向，怎么理解呢？那么这句话应该有三个方面的理解。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在什么事上需要悔改转向神呢？他不知道，说你转向我们就转向，我就转向你。这些百姓就不知道是在我究竟是什么地方做错了，这是第二方面，我究竟在什么地方做错了，需要在这个方面悔改。那第三个方面是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够转向你，才能够免除你的惩罚，免除你的定罪。下面神就说了，说人不可夺取神之，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下面说神说，人是不可夺取神的物的。这个夺取，我们译成的夺取，译的实际上就是离这个原文还意思远了一些。原文的意思是抢劫。说人怎么能抢劫神的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竟抢劫我的这个供物。我们译文里面下面有几个点就是原文里面没有，这是译的时候补上去的，便于我们理解。说人不可以抢劫神的物，但是你们竟然抢劫我的。抢劫了还说你们说我们在何事上抢劫你的公物呢？ 抢了以后还不知道，说我在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抢你的，是在哪地方抢你的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就是跟神犟嘴，我们常常也什么，神啊，你为什么这么对待我？我哪地方犯错了？然后神就说，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谢的公物上，神非常清楚指出来，就是这些以色列民在十一奉献上没有做到，在当谢的公物上没有做到，没做到那就是抢劫神手里面的东西，属于神的抢劫了。那十一奉献是我们神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地上靠着自己的神给的恩典，我们养家糊口，我们可以赚取这个财物，赚取来这些财物呢，实际上都是神给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有十份，分成十份，那么十份你自己留下九份，那一份给神，那一份本来是属于神的，但是我们没有，如果没有奉献的话，就是从神手里面抢劫一样。 这就是神的这个意思。那么这里面谈到十一奉献和当谢的供物，所以这个十一奉献和当谢的供物是不一样的。关于十一奉献，旧约里面非常多，在创世纪就实际上已经谈到了。创世纪里面当时有一个就是亚伯拉罕，跟麦基洗德，那是第一次谈到十一奉献。后来创世纪、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都谈到。我们现在就查考三部分，三段三节经文，一个是利未记的27章30节。我们回过头看一下利未记的27章30节，弟兄姊妹如果来不及翻，听我来读。利未记的27章30节说，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就是说地上所有的，我们只要在地上，我们手里面赚的，到了我们手里面的，那么这个十分之一是神的，应该交还给神。啊，这是利未记的27章。那再看民数记的18章21节，民数记的18章21节，民数记的18章21节说，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这是十分之一。那再看生命记的14章，生命记的14章22到28节，生命记的14章，这是关于十一奉献非常清楚的一段论述。那22节说，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份。那下面就是具体的说了，说每年才是谈到。那么再看28节说，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然后下面归给耶和华。那么神命记这个14章，十分之一有两种十分之一，一个十分之一是每年，另一个十分之一是每三年的最后那一年再拿出十分之一。也就是说每三年的最后一年，不仅把当年的十分之一要归给耶和华，另外再把这一年的十分之一再归给耶和华。那可见就是说神对这些以色列百姓这个十分之一远远超过我们平时所理解十分之一。这是十分之一。那当谢的供物呢，我们看民数记的5章9节，这就说的比较清楚。民数记的5章9节，民数记5章9节说，以色列人一切的圣物中所奉给祭司的举祭都要归于祭司，个人所分别为圣的物无论是什么都要归给祭司。这是就是供物。这个举祭是什么意思呢？举祭就是除了十分之一一般的贡献奉献。那对于今天来说，比如说教会有的教会要那个建堂了， 借他呢需要钱，那么弟兄姊妹要奉献，这个奉献不是十分之一，那就是在十分之一另外的奉献，就是意思，这就是这个意思，举祭啊，这是这个供物。那我们再看一处呢，就是出埃及记的25章2到3节，出埃及记的25章2到3节，第二节，出埃及记的25章第2节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这个礼物就是，也是供物的一部分。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有礼物是下面说的很多，就甘心乐意的，就说我们除了十分之一以外，如果我们有感动，我们甘心乐意的再拿出一部分贡献给神，那么这就是供物。所以从这儿来看，这个十分之一不是我们甘心乐意的，而是甘心乐意指的供物，就是除了十分之一，这是必须要献给神的，那么其他的如果我们还想奉献，那就是甘心乐意的，那指的在供物里面。那这是当时对以色列人这样一个要求。那么今天新约到底该不该十一奉献呢？有的传道人讲说，凭自己的心意，你想奉献多少奉献多少，其实还真的不是。那么新约里面有他到一处清楚的奉献，就是那个一个寡妇，神就跟那个门徒说，你看那个寡妇里身上仅有的两个文钱都献出来了。新约里面这个律法是完全的，神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被钉在十字架，受死复活，他完全的律法，完全律法，那么是律法完全以后，那就是爱。我们既然爱神，我们是不仅是十一奉献，我们要把全人全心奉献给神，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完全献给神。所以这个我们新约时代的我们这些信徒，比旧约时代要求更高。我们要整个人奉献给他，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为神而做，所以十一奉献那是不可少的，不是不可以不奉献，不是甘心乐意像就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奉献，不是这个意思。他是非常清楚的教导。另外在九月就要结束的时候，神透过最后一个先知来赐下这个话语，这是完全完成了律法，这个是不同寻常的啊，我们要好好去思考。但是现在有不少的牧者就是很少讲奉献啊，我也听到过一些牧者就是当时跟我们探讨时的时候就建议我们不要加奉献啊，加奉献把弟兄姊妹们绊倒了。我当时听了以后，我就觉得心里面有个自己的想法，加奉献把弟兄姊妹绊倒了。那么这个十一奉献是我们是不是神里面这个圣经里面的真理？是真理，我们要不要去讲？神当时在呼召这些先知的时候，特别是以西结、耶利米，非常清楚告诉他们，神让你讲什么你就讲什么，神让你去哪里就去哪里，这是作为一个传道人应该守的一个本分。圣经真理要全部的讲出来，正是因为都不讲，所以好多弟兄姊妹在这方面糊涂，不是很清楚，正以为就像他们所说的可以不奉献，不奉献没关系，想奉献多少奉献多少。所以弟兄姊妹犯的这样错误，是因为缺少教导。那作为我来讲，我是要讲的，因为这是圣经真理，如果不讲，到时候是就弟兄姊妹加了借了神以后，他没讲我没做到，神审判时候你为什么不奉献啊？我们教会的牧者是传道人，他不讲啊，他还告诉我们想多奉献多少奉献多少，那到时候神就追究这个传道人的责任啊。所以我是会讲的，我不会在这方面我担罪。所以我们真的要清楚神的真理，不是不讲就神的真理就放在那是摆设。那我也听到过一些弟兄姊妹啊，遇到这个十一奉献这样的道就回避不去听，因为好多一般教会讲到的那个题目在提前就告诉了。我在以前就遇到过这样的弟兄，哎，下星期他讲什么，哎，讲什么我不去了，为什么呢？ 他回避，他以为逃避不听这个神的真理对他是就不起作用啊，就是掩耳盗铃啊。这样弟兄姊妹也有，我真的我们要清楚。另外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现在好多传道人可能认为，就是一谈到十一奉献，就好像跟弟兄姊妹要钱就自己有薪水或者有工资就可以养家糊口。这是如果有带着这样一个心态，其实真的是有问题了，真的就把自己当做一个雇工一样。我们不是神的，不是雇工，我们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不是雇工。以雇工的心态服侍神，那最后其实是不蒙神喜悦的。那下面第九节说，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公物。这得公物又是下面加了几个点，就是你们通国人，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全民全地所有的人都抢劫我，抢劫神，就当时的百姓。那今天其实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在这个十一奉献上是有亏欠的。我以前也是啊，不明白神的心意时候没有做到，所以都非常的亏欠神。所以我们说，如果是我们不认识这个真理，那神有怜悯，我们认识神那天我们开始做，神是神的恩典。如果我们认识了，我们还不去奉献，无论我们嘴上面怎么说爱神爱神，其实那都是徒然的。我们嘴上爱神，我们就什么叫爱神呢？在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里面，神讲得很清楚，所谓爱神，那就是遵行他的旨意，那就是爱神。我们说嘴上面喊的爱神，我们手里面根本没有动，脚腿站在那儿，两脚没动，那这不叫爱神。爱神那就是遵行他的旨意，神说的话我们都要听，他说什么话我们就按怎么去做，这才叫爱神。那现在说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公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这很清楚。我们在读马拉基书之前，就是我们以前很少听到有传道者去讲说，不仅如果不十一奉献在当下的供物上来亏欠神，就有咒诅，这样教导很少听到。所以好多弟兄姊妹觉得啊，不做的话没有关系，但是这儿讲得很清楚，咒诅就会临到。我们前面说过，神手里面只有两个杯，一个是咒诅的杯，一个是福杯。那不要这个就是那个，只是二选一，没有第三个杯。第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这个全然送入仓库的全然就是不要私自留下，就像那个使徒行传当时谈到的夫妻两个人，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以此试试啊，这个事实有好多的人有一个误解，有些传道人就误读这句话，就神有怜悯，神让我们试试他行不行。其实原文里面这个试是什么？试验证明的意思，就是你们可以试验一下，你证明一下神是不是会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不是说你神有怜悯，不是我不奉献也没关系，你试一试，如果是行的话你可以奉献，不行的话你不要奉献。我以前听过这样的道，这完全是歪曲神的真理。上面说神说做不到的话要咒诅就临到了，怎么还能就是啊不奉献没关系？所以说我们要全备的去认识神，去了解神所说的每一句话啊，这儿试试是你可以试验我，你可以证明我，我们是不可以试探神的，但是在这件事情上神是允许我们试探的，因为神确实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神不会因为我们软弱神会降低他的标准，如果做不到他的咒诅一定会领导。 第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就是问神为什么说会倾覆于你们呢？就是种地的不会有蝗虫，是又不会有坏坏的，就会是丰收，也是这样的祝福。那么我们，如果是我们神喜悦我们，神打开铁上窗户，我们的工作会越做越好。我们今天找份工作，可能薪水不是我们很理想，但是慢慢神会把更好的工作、更理想的工作给我们。我们做工的时候，我们也是事半功倍，这些都是祝福。如果做不到的话，我们可能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磕磕绊绊。第十三节，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你们这些百姓啊，公然的顶撞神，说侍奉神是徒然的。徒然就是侍奉神以后呢一无所获，侍奉神就是想得到恩典，最后没有，就是这个侍奉的心态也出问题了。然后在神面前苦苦的斋戒有什么益处呢？苦苦斋戒应该指的是用禁食这种行为来表达对神的忠诚，对神的诚意。结果呢，有什么益处呢？什么也没得到，白白的表现一番。我们现在，我们是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也有这样的心态，所以是遇到环境的时候，祷告神不成就，然后就开始抱怨，甚至谩骂。我听过有弟兄姊妹在祷告当中骂神，顶撞神。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他们就是这些百姓说什么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戒力。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这个我们经常会听到，有的弟兄姊妹，就经常说，我们信了神以后，还有这么多的磨难，好像没有得到什么祝福。那些不信神的人，反而你看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不知道神是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降雨给不义人干什么呢？将来要分别，就下面要谈。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那时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十七节下面讲的，在我锁定的日子。神锁定的就是将来神审判日子。到了神审判日子呢，敬畏耶和华的属神的这些子民彼此谈论，谈论什么呢？说耶和华侧耳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的名。将来我们那纪念册就在我们面前，在神的面前，这个纪念册有什么？有我们的名字，有我们在神面前的摆上。凡事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些敬畏有关的都记录在这个纪念册上面。第十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锁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么在神锁定的日子，在末后审判的日子，所以下面做一件事，十八节，那时你们必归回，你们就是指的真以色列人。那对于今天这个时代来说，真以色列也包括我们，就是属灵的以色列人，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所以这些以色列民不明白神的心意，说为什么那些悖逆的、狂傲的，他们仍然有福，那些行恶的还借力。要什么有什么，神说到最后，但那个时候神要分别出来，绵羊和山羊要分开，被子和麦子要分开，所以现在要存留下来。神不是不审判，是时候没到。 第四章，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火的火，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所以到了最后，神要分别，怎么分别呢？这些作恶的、不义的，全部要烧掉。那么烧，像烧着的火炉一样，这是针对不义的人。我们现在说，那些人为什么还日子过得风生水起呢？到那个时候，他如果没有转向神，就是这些碎秸。这也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所做的工，我们不要成为草木和解的工程。草木和解工程是精疲烧的，神一把火烧掉以后，什么没有了。我们在神面前的敬畏根本存留不住，那么就是在不义之列。第二节，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那么这些真正的真以色列人，真正属神的，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这公义日头呢，其实就是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生命，就是光，是生命的光，他有医治的能力。那个时候说，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牛肥犊。那个如果我们见过那个小羊、小牛，那个小牛小羊是高兴的开始撒欢啊，蹦蹦跳跳，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有活力，有从生而来的生命。第三节，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个时候我们必践踏这些恶人。当时说这些恶人为什么得福呢？那个时候我们必践踏这些恶人，就说像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我们脚踏在灰尘上时候，我们有没有感觉？可能没有感觉，就是这些灰尘在我们脚掌下没有反应，就是我们非常轻而易举的可以胜过仇敌。我们靠着我们的神，在最后我们说大获全胜。第四节，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神要求这些以色列人要记住，记得不要忘了摩西律法。这个律法是在何烈山，何烈山就是西奈山，西奈半岛西奈山上，山上神为以色列赐下他的律法。因为以色列人就是他信了耶稣以后，他这些律法他仍然要遵守的。所以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那个第一次那个耶路撒冷会议，犹太人他们要遵守律法，这是要的。但是外邦人呢，最后有那几条啊，到时候我们再分享。第五节，看呢，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那么这个以利亚就开始分享过，其实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在那个约翰福音里面，人问他，这个以利亚就是你就是以利亚吗？施洗约翰不承认，他实在是谦卑。那但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十节和第十四节，主耶稣清楚地告诉这些门徒，那个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弟兄姊妹可以翻过去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十节和第十四节，说神差遣这个以利亚施洗约翰干什么呢？就是要为耶稣基督铺平道路，就是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个父亲和儿女在这个原文里面都是复数，是多数，那不是神和这个子民的关系，是我们和我们的父亲，或者是我们和我们的祖先这样的关系。那这什么意思呢？是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个意思就是说，神差遣以利亚，差遣施洗约翰，使外族预备合用的百姓。这句话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15到17节应该有，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15到17节。路加福音的第一章15节，我读一下，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那指的是施洗约翰，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 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这说得很清楚，就是这是在九月结束的时候，神预言四百多年以后，首先使徒约翰要出来，他要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为主铺平道路。那这儿我们马拉基书就分享完了，也就是旧约也分享完了。那最后我想用点时间把这个新旧两约之间这个四百年的这个状况简单的说一下。神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四百多年之前，神赐下最后一卷先知书。那么马拉基书这个结束以后，到主耶稣降生这四百多年的时间，神一直没有说话，再也没有差遣先知下来，神沉默了。但是神沉默的这四百年这个地上可是非常的热闹。我下面说一下地上的情况。首先在这四百年当出现这些人物，释迦牟尼，然后出现了很多的哲学方面的这些大家，说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国那个时候也出现了诸子百家，都在那时候出现。那么这些其实地上出现这些人物，他们为现代文明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啊，现代所谓的文明奠定了基础。那么在帝王方面呢，有亚历山大，我们前面分享过凯撒，那么凯撒在新约里边尤其开始经常出现。中国还有秦始皇，还有汉武帝，这些都一个一个的粉墨登场，地上很热闹。那么在以色列这个犹太这个民族当中怎么回事？他们没有写着。以色列出现了谨守律法却越来越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就都是在那四百年当中出现的。也出现了那个希腊化那些贵族，以色列当中当时不是被罗马统治嘛，他们语言就是希腊文，当时希腊文就是像现在英语一样国际语言。这些贵族呢被希腊化，然后和上层这些祭司组成的叫撒都该人，我们也在新约里面非常熟悉，还有比这个法利赛人更加严谨的爱色尼人，还有政治上非常激进的叫奉瑞党人，这是在那个新约里面福音书里面都看到过。同时我们看到就是以色列这个大祭司从属灵的那个位置上一直堕落，属灵的堕落就堕落成一个谋求私利的政教合一的领袖，这是这四百年当中地上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神虽然在沉默，但是神一直在掌管这个历史，神也不是没有做事，神也在做事。那到了新约以后，我们就更能够明白神在我们当中的心意。我们期待着我们下次来开始分享新约马太福音。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